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因为约旦坚持要获得被激进分子抓获的空军飞行员仍然活着的证据，现在已经超过了与伊斯兰国交换人质的最后期限。据称是被伊斯兰国扣押的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在一段录音中说，如果约旦政府在星期四日落前不把利沙维交出的话，就将立即杀死那名飞行员。利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妇女，她因参与2005年安曼爆炸案而被约旦判处死刑。约旦星期四表示，一旦约旦政府得到那名飞行员的确还活着的消息后，就会考虑交换利沙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袭击了阿富汗东部的一个葬礼，造成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在拉格曼省米特拉姆市，当时人们正在为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次路边爆炸中丧生的一名警官和另外三人举行葬礼。一位省政府发言人说，第二次袭击的遇难者中有警方调查局长哈利勒·尼亚奇。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两起爆炸事件负责，不过爆炸事件与塔利班曾声称发动过的袭击类似。据报道，帮助打击博克圣地的乍得部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夺回激进分子占领的一个村庄，还没有官员证实这一消息。不过尼日利亚军方在推特上说，在过去两天尼日利亚空军一直在那一地区执行任务，并说乍得部队也活跃在那一地区。乍得和喀麦隆最近调集部队打击博克圣地，博克圣地占领了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乍得湖边的一个重要的多国军事基地。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急剧升级，欧盟外长们星期四达成一致，将目前就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官员们在乌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延长六个月。欧盟外长们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一周内将拿出更多人名，添加到那些已经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中。欧盟做出这一举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与反叛分子举行紧急谈判，达成立即停火，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双方去年9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该协议已多次遭到破坏，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波罗申科与所谓的三方联络小组在基辅举行会谈之后，提出举行新一轮谈判。这三方指的是欧安组织代表海迪·塔利亚维尼、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米哈伊尔·祖拉伯夫以及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该小组的成立是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白俄罗斯外交部援引联络小组的话说，他们计划星期五在明斯克举行会谈。俄新社援引反叛分子自行成立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首脑的话说，他们将和相邻的反叛分子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参加星期五在明斯克的会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房地产市场则遇到阻力。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指出，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下降到15年的最低点，全国失业人口首次下降到265,000人。经济学家们观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为了计算被解雇的人。他们说，这一数字显示美国劳工市场走势强劲。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说，去年12月待完成销售房屋的数量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因为尽管去年的利率达是历史最低，但房价的上扬抵消了低利率带来的购房热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伊朗应对星期三在与黎巴嫩边境地带的战斗负责。这次交战是2006年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导致几人丧生。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星期四恢复平静。星期三，以色列与真主党的边界冲突导致两名以色列军人和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丧生。星期三，真主党首先向边境地带的以色列的一个军事车队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以空袭和炮轰回击。在黎巴嫩南部维和 部队中的一名西班牙人也在星期三的交战中丧生。
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印尼官员公布亚航班机坠毁前的状况；日本分析新音频的真伪；加紧努力让人质获释；五角大楼推迟与中国开展新军事交流；美国欢迎日本在南中国海空中巡逻；形势的变化使奥巴马重审中东战略；而一部纪录片显示中国针对流亡藏人群体持续进行网络攻击。我们还有其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印度尼西亚航空官员表示，上个月在爪哇海坠落的亚航8501班机先是大角度的爬升，随后失速高速坠向海面，当时副驾驶在驾驶飞机。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飞机的声音记录器显示，那一架空中客车320型飞机在爬升的时候失速，警告声响起，一直持续到飞机的机体撞击水面。声音记录器也显示，有6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法国籍副驾驶普莱泽尔在飞机下坠的时候在驾驶飞机，有大约20000小时飞行经验的印尼驾驶员则在当时监测飞行状况。去年12月28日飞机坠毁的时候，机上162人全部遇难，飞机正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潜水员已经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70具尸体，海面波浪汹涌，能见度很差，阻碍了营救和打捞作业。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在2个星期前找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去年失踪的 MH370 航班失事的有关消息。马航正式宣布，这架航班失事意味着机上239人现在被认定死亡。在搜寻飞机失踪将近一年毫无所获之后，上述宣布听上去令人感到突兀，但是这项宣布有一个实际的效果，那就是遇难家属现在可以申请航空公司的赔偿。马来西亚民航总管阿杜拉曼星期四通过电视做出了上述的宣布，他表示他带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做出这一决定，他还表示马航准备立即处理赔偿申请。2014年3月8号，马航的一架波音777客机在印度洋上空失踪，当时飞机偏离从吉隆坡到北京的航线几千公里。马来西亚民航总管表示，对飞机失事原因还有失事的地点调查还在进行，但是在缺乏物证，尤其是没有找到飞行器的数据记录器情况之下，搜寻人员的能力实在有限。他说，一个有关安全调查进展的临时报告应当很快就会公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希腊的最新情况。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誓言不再一味的盲目顺从其他欧洲政府提出的紧缩政策的要求之际呢，雅典的股市上个星期三暴跌了9%，主要银行的价值损失1/4以上。就在希腊新政府取消计划叫停私有化政府的很多资产之后呢，股市出现了暴跌。被取消的计划包括向中国船运巨头中远公司出售希腊在比埃夫斯的重要港口。虽然说言辞坚硬，但是呢，齐普拉斯表示，他希望跟希腊的国际债权人能够达成一项公正、可行并且互利的解决方案。齐普拉斯开始转变他所说的在希腊造成人道危机的紧缩措施。齐普拉斯还说，他急于避免跟债权人发生任何破坏性的冲突。不过，他表示，在就3000多亿美元的救助贷款重开谈判的问题上，希腊是不会让步的。那么齐普拉斯他的坚定的立场，他呢，事实上他有关于结束开支缩减计划的这个宣布呢，确实是 给希腊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呢，这个重大的变化却震动了整个的欧洲，尤其是引起欧盟的焦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齐普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齐普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左翼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德国官员曾经表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默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响在欧洲各国首都，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今年也面临选举。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分析是说，如果做太多让步，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就会紧步希腊的后尘。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而这可能是砍向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伦敦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关于日本人质的问题。在网上出现了一个据称是被伊斯兰国组织关押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音频，上面说如果在星期四日落之前约旦不释放一名女性自杀式爆炸手，激进分子扣押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将被处死。在这同时呢，日本也正在分析音频的真伪，并且加紧努力，力争让后藤健二跟卡萨斯贝早日获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个自称叫做后藤健二的男子在星期三晚间网上出现的一段音频中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把被判死刑的恐怖分子李沙维送到土耳其边界，他的人质伙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将被处死。日本当局在加紧分析这段音频的真伪。约旦星期三表示同意用这名伊拉克女囚犯交换约旦人质，但是网上音频录音并没有承诺日本和约旦人质会因交换这名女死囚而获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国会讲话时拒绝对最新音频资料的内容进行评论，但再次谴责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日本人质。
我们在加紧分析据称是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公布的新信息。由于此事的性质，我无法告诉各位具体内容，但是日本政府将竭尽全力使后藤健二早日获释，同时谋求约旦政府合作与协助。
安倍还表示，日本不会向恐怖分子屈服。
我认为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害怕恐怖，如果我们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屈服，将会导致针对日本公民的更多恐怖主义行径。
与此同时，被绑架的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说，他相信安倍首相，相信他不会做违反日本利益的事情。
やはり安倍総理大臣。
我希望儿子能安全回家，这就是做母亲的愿望。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表示，在美中两国就军机空中相遇准则达成一致之前，不会跟中国开展新的重大军事交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决定给美中军事交流刹车，是因为美国政界还有军界的官员对过去18个月来两国的军事交流没有能够制止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具体行动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的海军官员曾经提议美国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中国，但是呢，五角大楼表示，在两国解决空中相遇准则之前，不会派航母访问中国。美国政界人士批评美国跟中国开展的军事交流项目目的性不大。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福布斯则表示，跟中国开展军事交流的风险是可能会过多的泄露信息，并且可能威胁到美国军事战略的关键部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说，中美两军交流总体的势头良好，有关的报道他说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有一名高级官员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欢迎日本把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美国海军驻亚洲最高将领罗伯特·托马斯表示，美国欢迎日本采取此举来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海军力量以及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海伸缩。目前日本飞机的日常巡逻只达到东海区域，日本跟中国在东海存在岛屿争端，把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几乎肯定会加剧中日紧张局势。托马斯将军认为，日本扩大巡逻区域到南中国海，他的盟友、伙伴跟朋友越来越会认为日本在发挥稳定的作用。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对此次的采访发表评论。在美中关系方面，我们也谈到了，现在呢，美国新一届的国会已经开始他们的运作了，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他们要审视美国在全球遇到的安全挑战。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前军方高级将领们，他们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维护的安全格局。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1月初启动新一届会期后不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宣布了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的时间表，专门审视美国在全球各地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在1月27号星期二举行的第二场听证会上，会议主持人共和党参议员阿约特在开场白中表达了对中国威胁的忧虑。
In the Asia Pacific,China is using historic.
在亚太地区，中国正利用其历史性的经济增长发展它的军事力量，并常常用来欺负它的邻国，挑战国际法。这些国际法对美国和伙伴国维护国际安全和经济繁荣，以及该地区水域的自由通行都至关重要。
多位退休美军高级将领在听证会上作证，包括前陆军副参谋长、退休上将约翰·基恩。
We should stress test U.S. regional military defense.
我们应该对美国在该地区应对中国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进行压力测试，并认识到我们可能需要对地区的防务战略和军事能力部署做出改变。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海军上将法伦也到场作证，他强调美军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的重要性。
We don't need to have another Cold War.
我们不需要另一场冷战，不必跟这些人发生冲突。我们跟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有趣的和深层次的关系，但两军关系是一个例外，这也是我们需要着重努力的地方。 我想我们的领导人，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针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举行更多的听证会，并且为帮助制定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举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温迪·舍曼，他强调朝鲜非核化的重要性。此前一家美国研究机构说，朝鲜可能正在试图重启一座关闭了五个月的大型核反应堆。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三开始对东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在首尔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泰庸，双方探讨了朝鲜以及其他地区安全问题。舍曼说，美国对朝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促成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非核化。
非核化是我们关注朝鲜的首要议题，当然我们也期待结束分裂状态，在没有核武器威胁、没有任何领土威胁的民主规则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奥巴马总统为此所表达的讯息是一致的。
舍曼在访问首尔之前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官员，他还将于星期四晚些时候访问东京。舍曼在会晤韩国官员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强调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中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完全理解无核化是朝鲜半岛的当务之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正在采取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有关各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正努力这样做。美国六方会谈特使金城目前正在东亚地区，刚刚在东京结束了三方会谈，他也同中国进行磋商，我们都在保持合作，看看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
朝鲜2013年重新启动一直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在各方压力下，这座大型核装置自去年八月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但是美国研究机构去年12月24号到今年1月1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这座核反应堆又有重新启动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俄关系。有迹象显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日渐紧张。星期一，美国指责三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公民跟一个俄罗斯间谍集团有关联，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就在上述指控提出以前，美国强化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因为西方大国认为莫斯科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有关分析人士认为，就在目前这两次事件发生以前，美俄两国的关系其实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法庭素描画面显示，三名男子中的伊万·根尼·波夫科夫，他们被美国指控是俄罗斯间谍集团的成员。俄罗斯否认美国的指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谢维奇说，错在美国。
俄美关系长期处于困难时期，现在看来，美国在越坏越好的原则的指导下发起了新一轮的反俄攻势。
就在美俄就间谍事件相互指责对方前几天，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遭到了攻击，导致数十名平民丧生。袭击行动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新一轮的批评。美国及其盟国指出，俄罗斯正在武装和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助理国务卿卢兰在布鲁金斯学会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很可能使美俄在其他问题方面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
俄罗斯践踏国际秩序规则，企图从中受益之际，这种合作是不能继续下去的。俄罗斯蚕食邻国领土之际，还以欺压手段迫使他们经济和政治上就范。
战略研究所俄罗斯问题分析员史蒂夫·布兰克说，美俄关系的种种问题早在当下事件之前就长期存在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甚至在乌克兰问题以及最近的间谍事件之前就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俄罗斯政策。
布兰克对美国之音俄语组表示，至少2008年以来，莫斯科对邻国一直虎视眈眈。
Putin does not care this.
以为俄罗斯离开乌克兰之后，我们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合作可以照旧。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因为这是一个为了保证普京掌权而破坏欧洲整个安全体系的政府。
战略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里昂·阿隆说，美国一直在反思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他表示，新的制裁并不见得会在俄罗斯取得所期望的结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在日前访问了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以熊抱的方式来迎接奥巴马总统。那么北京方面现在呢，正在密切的观察美国跟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关系发展的新动向。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采访了两位学者，谈到了有关的发展动态。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第二部分。
马丹还强调了一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中东有类似的利益，而印度因其在该地区公民数量很多，以及对来自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其利益更为直接。他并不认为美印之间加强关系会改变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过，奥巴马此次访问印度期间和印度签署的军事合作意向，或许会更为直接地刺激到北京。美国国防部星期天发布的一份消息援引防长哈格尔的话说，两国将在国防科技和贸易倡议基础上开启四个探路者项目，就寻求航母技术交换和设计成立工作组，以及在喷气机引擎技术方面寻求合作开发的可能性等。哈格尔说，美印将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合作，确保两国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能够得以持续。印度问题学者马丹在谈及北京对此可能的态度时说，
I would venture a guess that they actually would look at these things in a fairly clear-eyed way.
我猜想他们会以清晰的眼光看待此事。的确，他们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公开就此与印度对抗，或者以更积极姿态接触，以确信美印间的合作不至于超出一定的范畴。
马丹强调，美印在这方面合作还在于发展印度自身的国防产业，因为莫迪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就包括在这个方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他提及印度外长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认为这不表示中国和印度相互之间不愿意接触或者停止接触。当然，美印中三方都同意的一点是，在经济上印度不会因为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加强联系而影响到印中贸易的合作。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说，
事实上莫迪总理充分知道，印度如果要搞经济改革，在这个基础上行迅速发展印度经济，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本提供者和这个贸易伙伴，所以我不相信莫迪会看清从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合作的潜能。
石英红认为，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还有合作的潜能，但是他认为无论从边界问题和其战略雄心考虑，印度对急速崛起的中国在南海、在南印度洋、在南亚可能带来挑战都会有所准备。石英红说，在战略上，印度在加强和美国的安全战略合作，加强同日本的安全战略合作，因此他认为中印关系基本上表现为经济上有很大潜能，而在安全和战略上将主要以竞争和提防为特征。奥巴马与莫迪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是美印关系的发展隐含在有关亚太问题的大背景当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项目主任马丹认为，美国和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既密切也在不断的发展，但美印两国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朝不利方向发展有所准备。马丹说，
我认为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希望给中国发出这样一个讯号，两国希望合作，不只是合作，而是希望让其看到美印间的合作，因为美国和印度已经就东亚问题相互有所交流，两国间有东亚对话，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两国在公开交流这方面问题时表现谨慎，而此次可以被视作是一个转折点。
奥巴马在任期之内两度访问印度，显示其政府致力于发展与发展前景看好的南亚大国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对应外交方面的既定的政策将会持续下去。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丽莎·柯蒂斯说，在奥巴马政府余下的两年时间里，美印合作可以取得很大进展。他认为对印政策不会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后有大的改变。柯蒂斯说，
And the fact that he has bipartisan support,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support the U.S. investment.
事实上，奥巴马得到两党的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同意强化与印度的关系。
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就在这两个星期内，沙特阿拉伯国王去世，对美国友好的也门政府倒台，以色列领导人跟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有格格不入的问题。那么这一切呢，给奥巴马政府及其中东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跟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关系一直敏感，但本星期他拜访阿卜杜拉的继承人萨勒曼，这标志着一个新起点。奥巴马总统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沙特，此时此刻沙特难得的稳定对美国尤为重要，中东形势突然变得更为复杂，也门政府垮台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斗争也处于相持不下的状态，这些挑战促使奥巴马政府加强与沙特的关系。沙特加入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在缩短对印度的访问之前，奥巴马总统再度表示不会向中东地区大量部署美军。
我们会在也门努力追踪打击恐怖分子网络，但是不会派遣美军占领那里。我们的做法是跟当地政府合作，交换情报。另一种做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恐怖组织，我们就大动干戈部署美军。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战略。
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家迈克尔·奥哈伦说，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战略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认为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坚持。眼下形势不好，美国跟那些国家的关系也有问题。我不认为现在有什么靠谱的宏大的视野可以给人指出一个更幸福的方向，尽管在理论上或许可行。
除此之外，美国也跟自己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关系复杂，跟沙特一样，以色列也反对奥巴马跟伊朗进行核谈判，也反对美国采取任何被认为可能是有可能加强伊朗的行动。作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是白宫的座上客，但今年三月他访问美国将不会访问白宫。美国国会在没有跟奥巴马总统协商的情况下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于是决定不会晤他。美国国务院前顾问亚伦·米勒说，美伊两国在政治和领导人个人关系方面有问题，但双方盟友关系总体来说不会变化。
坦白地说，我不认为眼下的问题会对美以关系的本质造成任何微小的改变。
促使中东地区更加紧张的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声称星期三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地区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车队，有人拍摄到了那次袭击的录像。以色列用空袭和炮火进行了还击，这一局面令人担心双方的错误举动可能导致另一场冲突升级，从而给美国行政当局造成新的头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藏人数字安全组织在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首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显示中国针对流亡藏人群体持续进行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藏行动中心星期三首推的这部纪录片，片名叫《西藏新网络战的最前沿》。 影片展示了流亡藏人的痛苦和他们为了从网上跟家人保持联系而面对的问题。影片提醒藏人提防中国的网络攻击，并详尽介绍了应对这类威胁的措施。这部纪录片还着重介绍了多伦多大学芒克国际事务学院公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09年，这个研究所报告了数起中国政府针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世界各地藏人的间谍活动。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居住地，也是流亡藏人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成千上万名流亡藏人也住在达兰萨拉。西藏行动中心数字安全项目经理洛桑加措说，
这部纪录片对于藏人社区非常重要，它让我们了解到面对的威胁，也让我们知道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可以采取的步骤。
西藏行动中心技术指导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创建人内森·弗雷塔斯在放映室上做演讲，介绍中国移动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流亡政府和权力组织指责中国没有尊重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指责中国迫害藏人。中国否认指控，称中国政府给贫穷和落后的西藏带来他们急需的发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跟日本的进行的谈判。这一次的美日贸易谈判呢，他们在两个关键的市场领域上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涉及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谈判迟迟就不能取得进展。不过呢，美国之音驻东南亚记者赫尔曼他报道说，这个谈判预计呢，随时都可能获得突破。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与日本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谈判的两个关键的国家。这一谈判如果成功，它所涵盖地区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40%。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这项倡议已经酝酿了4年的时间，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美日能否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些关键的分歧。日本与美国的官员星期一在冰雪覆盖的纽约开始为期6天的会谈。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浩二鹤岗对记者表示，他预期这个星期会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弗洛曼星期二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表示，谈判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任阿尔姆斯预计，美日双方将在这个星期敲定除政治决定以外的所有事情。
But you can get quite close to the end, and then when the ministers meet, which is currently scheduled for March,
你可以很接近于最后阶段。当部长们在3月份见面时，他们可以在协议上最后签字，然后这件事基本上就完成了。
日本方面希望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5月可能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做出宣布。在新加坡的艾尔姆斯说，参加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第一轮谈判的其他10个国家正在仔细地关注东京从华盛顿得到了什么让步。
它的意义在于向每一个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这样他们自己要么必须很大胆，要么不能够这么雄心勃勃。
萨米尔斯国际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长期关注亚洲贸易谈判的纳尔逊说，显然突破性进展近在眼前。
Behind the curtains that you and I are trying to look behind,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the agriculture area between.
在你我都试图看透的帷幕后面，美国和日本在农业领域已经达成了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几个月来一直有人告诉像我这样的人说，实际上双方很接近达成交易。
东京最大的财经日报、政府官员经常透露信息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将同意提高进口大米的免关税配额，增加进口上万吨美国大米。不过据报道，对于配额之外的进口大米，日本将保留关税。美国稻农可能获得的胜利，看来是以美国汽车制造商为代价的。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作为交换，美国的谈判人员将不再要求日本放松汽车进口限制。目前，日本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每一种汽车设置了5000辆的年度进口限额。在最近的议会选举期间，安倍首相对北海道的农民承诺，他将以使日本农民不遭受损失的方式与美国谈判。但是他对一家英国杂志表示，他将抑制农民的反对。 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任艾尔姆斯说，十二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了以前的贸易协议远没有涵盖的行业。他说，这项协议对太平洋沿岸的商贸带来的影响将是相当大的。
Businesses will increasingly either locate or relocate production and facilities.
企业将越来越把生产和设备安置或重新安置在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以获得好处。不实施类似政策的国家将处于很大的劣势。
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华盛顿的资深外交事务分析师纳尔逊说，其他国家正在争相参与第二轮的谈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国。
The Koreans have decided if the Japanese are going to successfully be in this deal, we want to be in. Tha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Korea is a huge and important economy.
韩国人已经决定，如果日本成功的加入这个协议，我们也要加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韩国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经济体。第二是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很清楚，中国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也在认真考虑是否也要加入进来。
奥巴马总统在1月20号发布的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给予他快速审批重大贸易协议的权利，这将使得国会议员对这样的协议要么批准，要么否决，而不得对协议做出修正。最近几天，美国农业领域非常有影响的猪肉和牛肉行业支持总统获得这种快速审批权。太平洋两岸的一些权益倡导组织对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起草过程表达了关注，他们说会对无数行业造成影响的这项谈判没有透明度，而且也无法衡量工人和消费者受到的影响有多么严重。支持这个协议的人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创造就业，并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价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世界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报告。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各国政府以强化安全措施为由牺牲人权，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人权观察是在星期四发表年度全球人权报告，当中说尼日利亚、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还有美国是以安全考虑为由侵犯人权的国家。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指出，强化安保会由于侵蚀了信任和深化不同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适得其反。人权观察的报告指责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教派和滥权政策，导致伊斯兰国激进主义兴起。报告说，叙利亚对于平民使用暴力，伊拉克政府排斥逊尼派穆斯林人群，这都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招募支持者的机会。人权观察的报告还指出，尼日利亚和以色列在努力遏制博克圣地和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过程中，允许各自的军队滥用权力。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应该对安全挑战不仅是需要遏制危险因素，而且需要重建支撑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道义基础。那么在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还有人权观察相继针对世界自由以及人权状况发表年度报告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强烈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以及出版自由。美国认为中国应该允许国内和国际媒体自由采访，对记者的审查和恐吓并不符合中国建设基于资讯自由的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的愿景。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尊重国际认可的人权和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并且履行中国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所做的承诺。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还说，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现严重倒退。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发动了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波打压，对批评政府人士采取毫不容忍态度。中国近来在高调反腐的同时，大力强调依法治国。但是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中国正在依法治国道路上迅速的倒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已经达到了十年来的最糟糕地步。 报告中提及的具体事例包括中国著名律师蒲志强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捕，还有维族的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等等。另外呢，报告还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详情不明的冲突中，中国的安全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动用致命武力。报告还对中共的所谓双规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种法外拘押制度，而中共正是利用这个制度以贪腐罪名调查并且拘押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人权观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之一，它的年度报告涵盖了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在星期三发布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还显示了2014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9年下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杀戮和斩首。自由之家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导人治理不力以及压迫手段为逊尼派的穆斯林组织敞开大门。该组织报告作者普丁顿说，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因为以派系方式进行管制而被指应对此负有责任。
马利基政府就像是个单纯的什叶派政府，他未能考虑到逊尼派人群的需要，他压制逊尼派政治领袖，并将伊拉克的逊尼派人边缘化。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将要求民主变革的意见视作是恐怖主义行为，使得伊斯兰极端分子更有机会加以利用。在有关中国的部分，自由之家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利用恐怖主义威胁打击政治意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孟杰木说，
安全手段日趋强硬，他们更在意如何追踪异议和不同的观点。
该报告还指出，朝鲜在金正恩的统治之下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前所未见的高压。朝鲜是12个被该组织列为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之一。自由之家报告还指出，近期发生在美国的因为警察枪击手无寸铁的黑人而引发的种族骚乱造成负面影响。不过美国仍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不过该报告对美国与威权国家结盟表达了忧虑。自由之家的阿黑克扬说，
我们不能忽视糟糕的政府和安全之间的关联，我们过去曾经，现在也仍然出于安全或者能源考虑继续与一些独裁者打交道，让他们不受监督。
突尼斯则是报告的一个亮点，该国今年基于新的宪法举行了民主选举。据自由之家估计，突尼斯可能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商业关系。现在美国商界要求跟中国政府就中国即将出台的一项新的网络安全规定进行紧急磋商。这项新规定强制要求向银行出售电脑设备的外国科技企业提供机密源代码，接受侵入性检查，并且在硬件和软件中留后门。美国商会跟另外17家美国商界团体星期三在一封写给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信里面，要求中国政府暂缓实施这个新规定。他们表示，新规定要求企业接受侵入性安全检查，并公布敏感的知识产权信息。他们还警告说，过度广泛、空洞和有歧视性的网络安全政策会有损中国的经济增长。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新规定加剧了美国科技巨头，例如微软跟思科等企业被排挤出中国市场的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岸关系。中国跟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官员将在2月初在金门举行第3次的会谈。台湾朝野立委一致希望中国新航路的争议呢，能够列在双方优先商谈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宣布，应王玉琦主委的邀请，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2月7号到8号率团前往金门进行2天访问。 这是双方主管两岸事务最高官员第三次的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强调，将以对等尊严的原则安排有关行程。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月21号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这次王章会的主题包括大陆渔民越界捕鱼、海漂垃圾、盗采砂石和促进金门马祖观光等议题，以及陆客来台转机、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互设办事机构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也在记者会宣布，这次王章会的主要目的是推动金门改善民生，围绕稳定发展民生主轴推进两岸关系。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近来划设的新航路触怒了台湾的民意，王章会应该就此展开商谈并进行调整。
他未来应该要再宣布有关类似啊影响到台湾的主权或者利益的部分呢、应该要跟台湾协商，这个是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再一次像类似这样的不尊重台湾的主权，我相信会伤害到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那对两岸交流其实不利的因素。
蔡英文委员还说，两岸的经济交流不可能停止，目前卡关的服贸货贸谈判，只要一些不平等的条款经过立法院补正之后，将可以继续协商。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对美国之音说，两岸目前很多议题需要沟通，最急迫的当然就是中国新航路的争议。
因为现在航路的问题的话，在台湾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嘛，那大家都觉得说太不尊重台湾了，大陆太不尊重台湾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谈。那虽然说大陆当然不提嘛，那台湾这边的谈判代表一定要提出来。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两岸服贸货贸议题目前在台湾还是很有争议，要在王章会当中进行协商将有一定的困难度。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新航路的问题已经在1月16号通过台湾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工会和大陆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进行沟通。台湾陆委会指出，目前正透过两岸空运协议所建立的渠道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结果将对外说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此行还将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会面，并且和金门各界代表会谈，听取与会人士对于两岸交流合作的意见和建议。针对金门从过去两岸的战场变成今日的会场，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这代表两岸已经走向和平，双方应该珍惜这项成果并共创双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石油价格连续几个月下跌，现在呢已经波及到了德州的能源经济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州南部一度平静的农村地区交通现在忙碌起来，由于伊格福德正在进行油页岩钻探，像肯尼迪这样的镇子兴旺了起来，那里开设了许多酒吧、餐馆和购物中心。帕纳马利亚是19世纪中期波兰移民设立的市镇，居民马克米卡用石油公司在他的土地上钻井而给他的补偿造了一栋新屋。他说
It's been great.
我的日子好极了，很多人的日子都好极了，如今县里有很多的百万富翁。
但是持续下跌的油价使很多新项目的开发速度降了下来。海伦·赫尔南德斯负责受理卡纳斯县的工程许可申请。他说
他们预测今年将钻探多少口井，已经将数字减半。
这让石油工人特拉维斯·杰克逊感到忧虑。
对别人来说，现在的油价真是太好了，我知道我爸爸就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没有活干，没有收入。
有的公司开始解雇工人，但是经营成本较低的公司依然运行。卡车司机罗纳德·托马斯说，他没见到自己干活公司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我很幸运，仍然有工作，收入也不错。我们这儿挺忙，我的情况很稳定。
奥马尔·加西亚是南德州能源和经济圆桌会议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代表伊格福德页油岩地区企业的机构。 他说，
这些公司不会放弃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会继续的开采，继续在南德州的事业。至于生产规模嘛，这将取决于今年的油价如何。
加西亚还表示，伊格福德地区的能源开发是近年的事情，当地民众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价格下跌。他说，
这是本地区第一次应对油价问题，全国其他地区，德州其他地区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他说，这一地区的油页岩大发展前20年里经济没有任何起色，仅去年一年就产生了87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支撑了150,000个就业机会。石油公司官员期待原油价格夏天能够稳定下来，当地业主和县里的官员都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为约旦坚持要获得被激进分子抓获的空军飞行员仍然活着的证据，现在已经超过了与伊斯兰国交换人质的最后期限。据称是被伊斯兰国扣押的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在一段录音中说，如果约旦政府在星期四日落前不把沙利文交出去的话，就将立即杀死那名飞行员。李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妇女，她因参与2005年安曼爆炸案而被约旦判处死刑。约旦星期四表示，一旦约旦政府得到那名飞行员的确还活着的消息后，就会考虑交换利沙维。帮助训练阿富汗空军人员的三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工星期四在喀布尔机场被枪杀，军方消息来源说，这是一起内部袭击事件，相关内情不得而知。过去也曾发生过阿富汗军人向他们的美国军方同行开枪的事例，例如去年8月，美军少将哈罗德·格林就被一名阿富汗士兵开枪打死。同样在星期四，一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阿富汗东部的一个葬礼，16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当地一名官员说，袭击发生在拉格曼省米特拉姆市，当时人们正在为星期四早些时候在一次路边爆炸中丧生的一名警官和另外3人举行葬礼。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两起爆炸事件负责。据报道，帮助打击博克圣地的扎德部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夺回激进分子占领的一个村庄，还没有官员证实这一消息。不过，尼日利亚军方在推特上说，过去2天，尼日利亚空军一直在那一地区执行任务，并说扎德部队也活跃在那一地区。扎德和喀麦隆最近调集部队打击博克圣地，博克圣地占领了尼日利亚博尔诺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扎德湖边的一个重要的多国军事基地。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急剧升级，欧盟外长们星期四达成一致，将目前就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官员们在乌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延长6个月。欧盟外长们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一周内将拿出更多人名添加到那些已经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中。欧盟做出这一举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与反叛分子举行紧急谈判，达成立即停火，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双方自去年9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该协议多次遭到破坏，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波罗申科与所谓的三方联络小组在基辅举行会谈之后，提出举行新一轮谈判。白俄罗斯外交部援引联络小组的话说，他们计划星期五在明斯克举行会谈。俄新社援引反叛分子自行成立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首脑的话说，他们将和相邻的反叛分子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参加星期五在明斯克的会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房地产市场遭遇阻力。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了报告说，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下降到15年来的最低点。经济学家们观察首次失业申请救济人数是为了计算被解雇人数。他们说，这一数字显示美国劳工市场走势强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伊朗应对星期三在与黎巴嫩边界地带的战斗负责。这次交战是2006年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导致几人丧生。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星期四恢复平静，星期三以色列与真主党的边界冲突导致2名以军士兵和1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丧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